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十五讲，我们打开圣经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，我们要看的是九节十节十一十二，我们从九节读起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九节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说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你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我们说到基督徒的信心，我先要在这里补充一点，信心经过试炼，比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仍显宝贵。这个圣经里说啊，基督徒要买金子，这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七封书信，主给老底家，就是末后时代的教会说的，说现在末世的教会物质丰富，灵性贫穷。末世的时候啊，物质方面的东西什么都有，钢琴啊，乐队啊，大管风琴啊，大教堂啊，玻璃教堂啊，哎呀，汽车洋房啊，什么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各种新式的设备，录影机啊，投影机啊，什么都有，就是灵性贫穷啊。所以现在的时代是物质丰富，灵性贫穷。在士美拿那个时代，使徒时代，是物质贫穷，灵性丰富啊，恰好倒过来。所以这个老底家是描写末后的教会，所以主呢就写信给教会，要让他们做得胜者。得胜者呢，他们有几个特点，就是要穿白衣，买眼药，买金子。眼药呢就是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开人属灵的眼睛的啊。末后的时代治这个教会 灵性贫穷的病需要买眼药，还要穿白衣。穿白衣就是现在人的生活不洁净，要求自己的保险，要洗净，这是末后时代必须要有的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要买金子，这样才能丰丰富富的做一个得胜者，进入荣耀，与主一同做宝座。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到了21节，就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所以这个坐宝座是这个基督徒最高的荣耀，最永远中的最大的最尊贵的荣耀，与主一同坐宝座，同管万有。但是呢，要买金子。那我现在就是要特别说到，因为做王啊，要很多金子，宝座是金子，权杖是金子，啊，连穿的衣服都是金线绣的，王的衣服是金线绣的，冠冕是金子，啊，这个将来做王的时候需要很多的金子，当然这是一种比方了，是一种寓意的比方。那么什么叫金子呢？圣经里说有四种金子。第一个就是信心，信心经过试炼以后，就比被火试炼的金子更显宝贵。第一个金子就是信心，所以基督徒要受一点苦难，经一点打击，你不要啊灰心啊，也不要以为遇见了特别的事情了，不是。那是有金子要给你，是你收金子的时候。第二呢，神的话是金子，在诗篇第19篇说，说神的话啊比金子宝贵，且比啊极多的金金宝贵。金金就是狗头金，就是纯金，纯金是9999万分之9999的成色，4个9啊，那种金子叫做精金。所以我们要神的话，要练过的神的话，神的话在炉里练过7次，所以要精炼的神的话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听到神的话，就是捡了金子。第三，啊，金子是什么呢？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说，他知道我的道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要受试炼，啊，受试炼就是捡金子，所以你的试炼越多，你的金子越多，啊，这叫捡金子。第四，那个经得起试验的工作，哥林多前书3章说，我们在主面前做的工，有的叫做草木火芥，就是看起来一大堆，但是一把火就都没有了，不禁烧，啊，经不起试炼。但是有的人的做的工作非常小，啊，小而精，他做的不是大工作，但是做的非常的实在。你火怎么烧，越烧它越精，越冒光， 那这种叫什么呢？火炼的金子，叫金银宝石。所以人在神面前做工啊，做得好的工作一点点，那就叫金子，捡了金子的，不需要做一大堆，一大堆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哎呀辉煌伟大，但是呢一把火就没有了，因为将来有火炼的试验出来。我们要做工，不是要做那个辉煌大的工，是要做经得起试验的工。这叫什么呢？就像格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啊，金银宝石的工作，经得起火烧。那么这四种我要提出来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查了这卷圣经就能捡金子。你要多捡一点啊，你的金子越多，你到神面前越丰富，那也是得胜的，做宝座的，在末后时代啊必须要做的啊。我们要想与主一同在荣耀里啊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同管漫游，你必须得捡金子，还要穿白衣。穿白衣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基督的义是外袍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基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不只要因信称义，我们还要顺命成义，这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所以这四样呢，我要附带的说明。那么这个灵魂的救恩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啊要换，我们先要得到的叫做灵魂的救恩，神先要救我们的灵魂啊。这个肉体呢就把它摆在试炼中，这个肉体呢是我们要觐见啊，是我们要用十字架对付的。所以神要先救我们的灵魂啊，这个灵魂得脱离这个肉体的绊脊。我们天天活在肉体里，活在肉体里，肉体就是个犯罪的工具，肉体是卖给罪了啊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四个非就是罪，再加上一个想入非非，枉非，也就是罪。所以人的肉体是天天会犯罪，他卖给罪了。人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罪就进了人的肉体里，世世代代就传下来了。这个传下来的叫做罪因，也叫罪势，也叫罪性。所以人里边生来就带一个罪的性情，就在肉体里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得胜过这个肉体，必须得对付这个肉体，必须要背十字架，攻克己身。所以这个救恩呢叫做灵魂的救恩啊，是救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灵魂苏醒。灵魂呢先要跟神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个叫灵魂的救恩。所以我也做一个解释，一个基督徒你的灵先要跟神啊畅通，叫做交通，在灵里交通。你的灵跟神交通，第一步叫与神相合，第二步叫与神相交，第三步叫与神同行，那第四步呢才与神同工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啊追求的步骤。那么当你的灵借着耶稣基督把罪都除掉了，我们复活了， 重生了，这个灵活过来了，基督的灵就进来，基督的灵就内住。当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叫得生命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这叫生命之道。这不是宗教啊，这比宗教那个仅得救恩呢又高了一点啊，叫生命之道。这个是向得永远的荣耀去预备，然后基督的灵就活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开始这个灵啊就跟肉体打仗，争我们的魂。那我们的魂呢就要拒绝肉体，就要禁戒肉体，就要用十字架来攻克它啊，让这个肉体让它不活动啊，随从灵不随从肉体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啊，体贴灵随从灵，不体贴肉体不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体贴基督的灵那个不是圣灵。基督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活在基督里，那就叫我们的灵里边有基督的灵，我们就随从基督的灵活着，不随从肉体，这就叫灵魂的救恩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非常的有属灵的力量啊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活在灵里啊，靠着主那个灵的力量过得胜的生活。那这样的人呢，这叫一天比一天丰富，那属灵的生命越来越丰富，基督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啊。我们经历许多的患难困苦，这些事情发生都是神布置的，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主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只要活在基督里，你遭遇什么事都会得到益处。那干什么呢？这些事情就磨你，把你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啊。那么可是你的心灵呢啊，外边是万事互相效力在磨你，磨你的时候你的眼睛要专注重主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荣光之上，要敞开脸让主的荣光照在你里边。那这样呢，你就一天心思一天，你就荣上加荣，就变成主的形象啊。那外边用万事来逼你啊，来塑造你，来压你，让你多亲近耶稣，多追求耶稣，并且把你的眼睛从世界中拿出来，专专仰望主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。连什么传道人呢，大布道家呀，那也不用羡慕，听他们道可以，但是用不着去定睛在他身上，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你就变了，你就一天心思一天，你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这个神儿子就被万事和这个他的追求啊，就磨成了他儿子的模样。然后呢，他的儿子就做长子，所以主耶稣是长子，就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这就是神的计划，圣经清楚的给我们的这个说明，这叫灵魂的救恩。那么这些传福音的人呢，他们被圣灵感动啊， 照着神所给的恩赐去宣讲，不是为了他们，乃是为了所有的蒙恩的人，乃是为了我们。比如我在想，我现在活着在这里查经传福音，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要为我自己，我88岁了啊，衰残了啊，离开世界回到主那里好得无比，正像保罗说的，离世与主同在，那是好得无比。像我这种能够认知神的事儿的人，真是想要去住那里，不愿意在地上。这地上就像所罗门说的，万事令人厌烦啊，现在这世界吵吵闹闹，没有平安，并且教会也败坏，哎呀，连传道人呢都简单的说就是使不上劲儿，哎呀，这个教会人心的混乱。但是呢，神的道还是要传，哎，你还不能灰心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求主给一点力量啊，给一点属灵的恩典啊，让我们活着，活着还要传，传什么呢？传神的计划，传那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，把这些事情要说清楚啊，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与主一同在诸天掌权之国里掌权，统管万有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有悲哀有哭泣，一切事儿都到了新的了啊，所以忍耐等候，我现在还要忍耐的传啊，那个心境啊跟彼得一样啊，我越读彼得保罗他们写的书啊，就越懂得这个传道人的心境，巴不得弟兄姊妹们都得最好的，要把所有神灵魂的救恩要讲得清清楚楚的，让弟兄姊妹们完全得到是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真是在这里说，有很多圣经的话一次说不完，得要逐渐的借着查经，借着神的话引出来，因为神的道啊是包括诸天宇宙万有穹苍，天使人类啊，一切的动植物，所有一切的它都有一个安排，叫做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做的安排。那这一切呢太大，范围太大，包罗万象。这个呢我们要能够把它查出来，这叫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福音只是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了，神旨意的奥秘都定在耶稣基督里头啊。最后呢，神整个的计划的总说明啊，那就是大灾镜前的奥秘啊，包括天使，包括圣灵，包括世人，包括啊诸天宇宙万有，这实在太大的一个奥秘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查考啊，要求神借着圣灵，不光启示传道的人， 也启示给听到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若没有圣灵帮忙启示，这个奥秘还是打不开。因为奥秘叫做隐藏的，隐藏的就是封闭的，封闭的你就是读去看也不懂。等到神的话呢，从各方面来解释啊，要解开，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。所以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在荣古都在那里隐藏着，那很困难打开，连天使也不晓得。说实在，连天使也不知道神的计划。为什么呢？天使也是有限的灵，他怎么能测透那无限的神呢？没有法子。所以大灾镜前的奥秘，耶稣基督来了，神奥秘显现出来，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他把神的旨意，把神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给说明，因为他就是神的道，他是道成了肉身。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发表，把神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发表出来了。这个道，他来发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得了救恩以后，救恩只是初步的，你要继续的追求认识基督，看神，基督是神的奥秘，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，神一切的计划在万事之前都在基督里。所以你越认识基督，你越明白这个呢，这叫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这个灵魂的救恩是第一步，让我们灵啊得到救恩了，不再随从肉体了，我们的灵魂得救了，然后这个灵向着神打开，让神多次多方用他的话来启示来晓谕，我们就通了。所以今天我要把众先知他的功能，这些话都是为启示神旨意的奥秘。我们在这里查考的时候，我们要抓到这个啊，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明白这个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